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十七节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因为你们说，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，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，有个以斯拉，他是希莱亚的儿子。然后我们看第五节，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，亚比书是腓尼哈的儿子，腓尼哈是以利亚的亚撒的儿子，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注意到，当主第一次回来以前，有一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受感动，从巴比伦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他们回来起初是有不懂的原因回来，但是根据马拉基书呢，他们不知不觉的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。他们为着弥赛亚预备道路，他们为着弥赛亚预备诞生的地方，那就是伯利恒。他们为弥赛亚预备圣殿，因为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。那同时呢，也为着弥赛亚预备钉十字架的地方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这些人不回到耶路撒冷，那么神的旨意呢，就不可能产生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主耶稣做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当主耶稣进到圣殿，当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你知道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圣殿还有伯利恒应该是预备好了的。所以这些人呢，是不知不觉的为着弥赛亚回来而来的。那虽然这样，可等到弥赛亚真的来了，人类救主真的临到世界，我们这只有少数的人，只有几个博士是不远千里而来，而且那个文士离开伯利恒只有五英里，他们居然只是有知识有常识，但他们不去朝拜我们的主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主耶稣来，一定经过了许多的变化。那么普通呢，我们不大知道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拒绝我们的主，为什么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，为什么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房角石，这些都是匠人，而主耶稣这块石头是被他们丢弃的，所以是被专家丢弃的，不是被普通人丢弃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些人怎么变成匠人的？什么时候他们是专家的？所以呢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说自从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以前，我们知道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已经经过了多层次的蜕变。那么我们知道说许多的情形到了后来才显明出来，到了后来你看见不只有文士，文士专门解释圣经的人，还有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什么事都不做，他完全把时间分别出来，他是专门遵守圣经的人。所以一个是理论家，一个是实行家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犹太教不光在理论的层次，也在实践的层次。所以要记得，在主耶稣来以前，一定有许多事情改变了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些人回来应该是为了迎接弥赛亚回来而来的，结果他们反而变成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是谁说这块石头不对的？ 是匠人，是专家们。什么时候他们变成专家了？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文士，这个文士呢，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通达的文士之作以斯拉说的。那么讲到以斯拉的时候，讲到他通达神的话，他明白圣经，那么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恐怕他是最大的文士。有人说39卷旧约圣经在他手里成为1卷的圣经，是不是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恐怕只有他有这个资格。所以如果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真的明白圣经，那是没有疑问的，是以斯拉。所以这样的文士回来了，做2件事，第一，美化圣殿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恢复神自己的话。所以你看他讲神的话讲到一个地步，大家就哭了。本来神的话是神的话，我们是我们，我们对于神的话是不哭的，没有反应的。现在呢，神借着以斯拉说话了，所以你看见说现在这些人有了反应。所以以斯拉回来，不要忘记，的确比第一代回来的人要进步很多。第一，他美化圣殿；第二，他的确丰富了主自己的话。那么用新约的话来说，美化圣殿就是叫教会成熟的。那教会怎么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呢？用水借着道，那个道原文是 rhema， 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所以你看见教会就成熟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的确需要以斯拉，没有以斯拉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没有路的。所以你看见以斯拉果然回来，他是最大的文士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当你读到以斯拉的时候，你明明读到以斯拉是亚伦家的后裔，他是做祭司的。所以神从来没有叫人做文士是单独的做，这个人必须是祭司才可以。所以你看呢，他读了马拉基2:7，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所以什么是祭司呢？我们认为祭司只是献祭的，不，如果现在真的有人从巴比伦回来，他不只是祭司，而且他必须是个文士。所以呢，圣经明明说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，他这一张口你就知道有神话语的知识。还有呢，由他口中能够寻求律法，因为律法没有离开他。所以圣经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，神差遣了他从巴比伦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这些祭司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不能光做祭司，他不能光献祭就完了。你如果仔细去读以斯拉2章这回来的各个谱系里面，你知道利未人回来最少只有74个人，这难怪嘛？为什么回来只有74个人呢？因为只要他在巴比伦，巴比伦产业就是他的。如果他回到迦南，他是没有产业的，耶和华做他们的产业。所以请问大家，谁愿意做祭司？谁愿意从本来是有产业的，现在变成什么都没有的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祭司回来了，一定是神呼召他们回来的。他们回来了，不光回来了，他们不光献牛献羊，他们不光是祭司，他们不光带人来到神面前，那更重要的，神的话就在他们的口里，神的律法就在他们的口里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这是神当初的旨意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他们在巴比伦学会了明白神的话，因为有了会堂制度， 现在没有祭司了，没有君王了，所以当然先知独大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很多的先知就被培养出来了，像文士以斯拉就是其中一个，他现在可以为神说话了。他说话不光说话，他当然读主的话，有的人就哭起来了。所以你看见他能够美化圣殿，他能够做第一代的人所不能够做的事，这是以斯拉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在神的心目中，所有回到耶路撒冷的，他如果是文士，他一定是祭司。这什么意思？一个明白圣经的人必须是亲近神的人。今天很多人明白圣经是一件事，亲近神是另外一件事。他离开神十万八千里，他也能明白主的话，有头脑就可以了，年轻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神的话不重要，神的话从来没有离开过祭司。换一句话说，知识不是把人带到知识的跟前，带到学问的跟前。你知道吗？所有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里面，很多人对学问迷住了。我没有读神学，表示我没有学问。我只要会用几个神学的名词，表示我很有学问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你没有，所以你就希望你有，你不知不觉的，你就把学问放在偶像的地位上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如果今天主让你明白主的话，如果有一分是圣经来的光，另外一分一定是神的面光，因为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。一个没有在神的光中的人，看不见神的光中的人，他可以头脑很有知识，可以写很多的论文，但这个人可以离开神很远很远。以斯拉回来，他做了榜样，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榜样能持多久？我常常提起一本书来，这个我不能不提的。你知道尼弟兄当他要离开大陆的时候，他不是找一班内地会弟兄们交通，说是如果我们再回来的话，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？那么弟兄尼弟兄就建议他，到那个时候呢，恐怕福音已经传遍了，所以你们不要再带传教士回来了，但是呢，你们要找一些人，把那些最好的名著把它翻成中文。那其中有一本，就是我所说的这一本。你知道世界上很多很多人都读罗马书，罗马书是绝对讲神学的。你知道马丁路德加尔文当初起来，就是因为读了马丁路德的罗马书跟他加拉太书两本书。所以要做学问没有话说，这两本书可以带你做学问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大家都读罗马书，许多的罗马书叫你点头佩服，这人很有学问，但是很少你读一卷书，你不光觉得这个人是可佩服的，而且的确把你带到主的脚前。这个人不只是文士，也是祭司，他在行得很，他知道怎么样叫做活在神的面光中。所以他解罗马书，不光解罗马书，他的目的是要把你带到神面前去。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就介绍罗马书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很会读罗马书的一个人，叫格里菲多马士 Griffith Thomas。 他是个牛津人，后来达拉神学院有一部分可以说是他创立的。这个人很会读圣经， 他的特点就是他的解析能力非常的强，所以如果你读了他的书以后，你大概这本书大段小段你大概已经弄得清清楚楚了，所以很少有人像他那样。所以没有疑问，你读他的书是叫你佩服的不得了，叫你点头的。不过他推荐，他如果在座的你口袋里只有钱足够买一本书，